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，
再次欢迎你来到神的家，欢迎来到天父桌前。今天为你预备筵席，非常丰盛。哎妹，这一桌有思想上的平安，另一桌有蒙福的人际关系，再来另一桌预备的是健康和健全，都是你的，可以免费享用，是耶稣的宝血为你赎回来的。哎妹，我们上礼拜学到，就是仇敌撒旦会使用的策略，确实有敌人存在，而撒旦对这个世界做的最成功的，就是让他们以为他不存在。哎妹，除了让他们犯罪，让亚当和夏娃犯罪外，就是让人以为撒旦并不存在。所以有些人他们非常生神的气，但神并不是他们问题的成因。耶稣说盗贼来就是魔鬼，是要偷窃、杀害和毁坏，我来是叫你们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 Amen。 所以是谁在偷我们东西，谁在杀害和毁坏？圣经说是魔鬼。盗贼来要偷窃、杀害和毁坏。今天我们要看他主要的方式，他运作的模式，看他到底是如何来攻击你，因为他就是那偷窃的盗贼。你被偷走的那些好处不是神，是魔鬼做的。 Amen。 但我们需要知道魔鬼的方式，因为我们要能够警醒，才有办法避免。圣经说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，只要圣经要我们晓得的，我们就应该弄清楚。例如圣经说不要不明白属灵恩赐，我们就应该去熟悉属灵的恩赐。我们要晓得魔鬼和他的诡计。别忘了上礼拜我们很快复习一下，神创造路西弗是遮蔽的基路伯，说遮蔽的基路伯，遮蔽的基路伯就是遮蔽神宝座的基路伯，所以神的宝座有基路伯，其实有三位基路伯遮蔽，米迦勒、加百列和另一位，而他们的任务就是守护神的圣洁还有公义。神宝座，神宝座的，明白吗？他们应该保护。当魔鬼堕落之后，他仍然幻想自己是神公义的守护者，非常微妙之处在这儿。他相信自己热心于神的公义，应该是宝座的公义，其实他一点也不爱神。他想要取代神。在以赛亚书中说到，你何竟从天坠落，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，骄傲使他堕落。他的目标是神的宝座。现在我们想想，我们总是会说，怎么可能有人能坐在神的宝座上，对吗？你要记得，当神创造天使长时，他创造他们是智商最高的物种。这里一定有我们需要明白的要点，一起来看诗篇89篇。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，慈爱和诚实和 set via man， 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。各位，神宝座的根基是什么？公义和公平。若公义和公平是神宝座的根基，魔鬼知道，只要在公平上有一点偏差，只要一点点不符合完全的公义，不管是处罚了没犯错的义人，或是对有罪的施予怜悯，神的宝座会被推翻，根基被摧毁了。大家明白吗？也就是说，连神都不可以在完全的公义上有偏差，神不会，魔鬼也知道。 Amen。 所以当神创造了人类，而且神爱人，魔鬼看见了，认为是机会要使神，至少他这么相信，要使神在公义上妥协。但魔鬼总没想过这一点，和 set via man 实行在你前面。主耶稣会来，神差派爱子，魔鬼不明白恩典。魔鬼明白法律名词，魔鬼明白律法，魔鬼不明白恩典。 这就是为什么罗马书那里说，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。同一节又说，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。恩典是对抗魔鬼的唯一解药。因为当你说魔鬼你错了，或是我做了这做了那，他整到你。或你说我没做这我没做那，他也整到你。而当你说魔鬼这些与我无关，全都跟耶稣有关，他成就一切，魔鬼走了。 Amen。 魔鬼没有武器对抗恩典，因此他才要攻击恩典，因为他知道这是攻击他唯一的武器。我来解释一下，恩典不会牺牲公义来运作，但因为魔鬼从不明白神对人的爱以及神的计划，神会差派爱子耶稣基督，基督会成为肉身，成为人。希伯来书二章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。耶稣来目的就是要有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魔鬼怎么会有权利？当亚当夏娃犯罪，神已经宣布他有权利，是因为神的说法，他是律法主义者，他强调神说的话，神说犯罪的必须死。魔鬼来强调这一点，因为魔鬼自己本身没有权利，权利在神手上，但是他来强调。同样的在十诫之下，在律法之下，若你做了这个做了那个或其他的，只要犯一条，惩罚就临到，咒诅就临到。魔鬼在旧约里强调这一点，因此人类便在咒诅之下。从这角度来说，他掌管死权，所以耶稣来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透过死亡，耶稣毁灭死亡，所以耶稣透过他的死使我们得自由，不再害怕死亡。因为魔鬼没有叫任何人死的权利。败坏那掌死权的，不是说使他消失。这里说到的败坏，不是毁灭到魔鬼完全不存在了。败坏一词 katalageo， 希腊文意思是让他无法再做，他不能再利用死亡，已经失效了，权力完全被夺去，不是很好吗？ Amen。 所以耶稣来除去对死的恐惧，这是耶稣来的七个原因之一，死在十字架上的原因之一。 Amen。 各位请听好，神不是随随便便就原谅我们，不看我们的罪，只是出于怜悯。不，神完美的公义完全知道我们所有的罪，没一样逃过神的双眼。每一个人的罪，任何一丁点都逃不过他的眼睛，全都放在耶稣身上。不是我们的罪躲过了，我们的罪受到惩罚在耶稣的身上。我们的罪受到惩罚在耶稣的身上，当他说成了，是真真实实的。 Amen。 成了什么？人欠神的债，人所有的罪都被挪去。 Amen。 魔鬼对人的要求也一起取消了。哈利路亚。我们本应当接受死亡、忧伤、地狱，甚至是疾病，还有糟糕、可悲、无望的人生，全都取消了。虽然我们该得，就在耶稣那一生成了，一切都取消。 Amen。 你要明白，神尊重律法、公平和审判，神不能只是任意妄为地把魔鬼处理掉，因为神将掌管全地的权柄给了人，人犯了叛乱罪，权力落到魔鬼手中，神不可以只是随意随性地把它夺回来，因为那会违背他自己的公义公正，神要合法去做。所以他派另一个人，也就是另一个亚当。这一次，当初亚当身边一切都好，仍然犯罪。当耶稣在旷野40昼夜受到魔鬼试探的时候，仍然顺服。 Amen。 幕后的亚当没犯罪，在他没有罪，他是完美的祭物。好，我想要更深入的 去谈，去谈一个问题。魔鬼今天在你生命中做些什么？今天魔鬼首要的任务角色不是神给的，他自己给的。在所有可用的伎俩中，在他可以偷窃你的东西，可以杀害你，可以毁坏你之前，先控告。他的名字哈萨坦，希伯来文意思是用律法控告的，这就是撒旦名字的意思。在彼得前书五章一起来读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我喜欢寻找一词和可这个字，意思是魔鬼不能某天走出家门，他没有家，这只是我的表达方式，随便说好，我要杀了这人，毁了那人，不，他要去找可以的。这是好消息，对你来说，让他继续找。Amen。然后又说，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。好，这一句，你们的仇敌魔鬼，其中仇敌的希腊文是 antidikos， anti 大家都知道就是反对， dikos 字面上就是诉讼。圣经词典解释仇敌，诉讼中的控方，仇敌的意思就是诉讼中的控方。魔鬼仍然是用律法在运作，他用来控告你的语言就是律法的，因为你做了这个，因为你做了那个。别忘了神的话怎么说，现在你将会受到惩罚，将会受到后果。就算这些并不是你真正听到的话，却是许多人经历感受到的。有时候很不幸的是因为讲台上的信息，因为人的讲道，在真正的福音没被完全传讲时。我下一个要问的是，他是仇敌。还有一点，哈萨坦是希伯来文，魔鬼是中文说法。在希腊文中，魔鬼意思是 diabolos， 延伸出英文 diabolical， 糟糕的 diabolos。 diabolos 其实是，听好了，为了控告而起诉，或是为了伤害或毁坏而起诉。这真的很有趣，因为撒旦在希伯来文是控告者。你问希伯来人，他们会说是法律名词，法律上的控方。所以魔鬼是名律师，如果你是律师请别生气。圣经说耶稣也是一名辩护人，约翰一书二章二节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 Amen。 他是很厉害的律师，是犹太律师。好的，所以各位请你们明白，魔鬼会用法律词汇。所以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他喊到成了，结果发生这事，启示录十二章发生。我相信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，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，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，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。血代表什么？有人死了，而这不是寻常的血，这是宝血，属天的宝血，从以马内利的血管中流出。这血当魔鬼告诉你，你看你怎么敢向神求这些？你怎么可以想要丰盛的生命？你怎么会以为身体能得医治？你做了这些，做了那些，你只要说全都凭宝血，耶稣的宝血，也就是说宝血给你权力。 Amen。 宝血代表了魔鬼控告你的一切都付清了，完全付清，这是耶稣的宝血。好的，先说明这些。但是问题是，若他是一个控告者，到底控告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就像他来控告你，不停地控告你。我通常是这么想的，当有人来控告时，我看到的是他们不好过，他们不开心，他们动不了，没办法服侍神，或是没办法跟陈牧师一起去短宣队，去柬埔寨等等地方，他们不能动。就这样吗？你真的认为这聪明的受造物，在他能偷窃杀害毁坏之前，他首要的武器是控告，他是个控告者。你真的认为他控告只是要你不舒服吗？关于控告我们真的很了解了， 有没有可能在控告的背后隐藏的就是惩罚，不出于神，但却有判刑？换句话说，你受控告时说了什么？当你受控告觉得有罪恶感，请别忘了，魔鬼一点也不笨，他不会总是在控告时都说些谎话。要知道，欺骗大师会在谎言中加上很多实话，明白吗？许多魔鬼控告的都是我们做错的事，是我们没做对的，但他并不笨，他知道你可以看透谎言。但许多时候他控告我们，不管到底是不是真的，耶稣的宝血已经清除了。当他开始要控告你了，你接受了，搞不好是潜意识的。若你接受了有罪恶感，我怎么知道你接受了？因为你有罪恶感了，感觉内疚。不止如此，你觉得丢脸，这是基督徒不该有的。还不止这样，你觉得沮丧，还不到忧郁症的程度，还不需要服药，但很忧郁，有黑暗的想法，你很慌张，你很担心。我不管你明白多少恩典，我不管你来这教会多久，若你还是很恐惧慌张之类的，到这种程度，我也在对自己说，到这种程度，很多东西没从这儿到这儿。你需要不断的去听，一听再听，再听几遍，多听几遍，再听神的话。其实我们的肉体非常律法主义，十篇恩典的信息，到第十一周你听见掺杂的东西，前面十个都忘了，这就是肉体的倾向。我们一定要不停的听。所以控告到底为什么这么糟，就在于当你接受了控告，或许是潜意识的，你其实在说，耶稣，你做的不够好，神啊，你对这祭物不满意，魔鬼，你是对的。当你接受控告时，就是说了这些，你明白吗？非常邪恶。控告之后就有宣判，疾病、病痛、老化全都接踵而至。所以在希伯来文里，罪这个字卡塔，还有赎罪祭也是卡塔，同一个字，同样拼法，同一个字。你可能会以为有时候某些译者在某一本中说这节是讲赎罪祭，有人说是罪，他们不是很确定是赎罪祭伏在门前，还是罪正准备抓住他。这就好像学者们自己都不确定，因为希伯来文的罪和赎罪祭是同一个字。所以之前我问过神，我从来不会问神说谁住在海里的椰子树下，我会问神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个希伯来字两者适用。而神对我说，因为只要罪产生了，不可避免就要有赎罪祭，不管是神提供的赎罪祭，也就是基督，他是我们的赎罪祭。若你看耶稣基督是你的赎罪祭，在你犯罪时，你的良知便能安息，你会看见代价已付。 Amen。 不止如此，还有成圣的效果，你不会继续犯同样的罪。 Amen。 能释放你，还不止这样，能使你更爱神，因为你看见赎罪祭就看见神对你的爱，你看见神的供应。但是若你联想不到十字架，你会献上赎罪祭，也就是说你会献上自己的健康变成了代价，你会献上你的家庭当做赎罪祭，这些几乎都是潜意识的。你会献上稳定的思想当做赎罪祭，变得很忧郁，你会付出些什么？你告诉自己一定要给，有人要给，一定有代价。每当你犯罪就有代价，神创造你每一个人都有灵魂体，当然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得到的就是良知。这个良知就像十诫一样，会告诉你你现在应该要被毁灭，你的生命就应该都是坏事，反正就是不好的事，你就应该要生病，你的孩子也该生病。在你里面有个声音说你活该。现在我们的医生科学会告诉你，我们称之为自体免疫系统失调，就是自己打自己。 OK， 你的身体不该自己打自己，为什么？大家都不安稳，大家都不平静，所以身体就自己打起来了，这就是自体免疫系统失调。好， 你的基因非常聪明，当你犯罪时，你对自己说，好，有人必须付代价，好，我犯罪了，我觉得不好的事会发生，所以你的身体基因说，他想要坏事发生。结果他们很聪明，他们说来制造疾病吧，就在他的身体里制造疾病来惩罚他，他要献上赎罪祭，这并没有看见十字架，对吗？妹妹，你的身体给你你想要的。其他人都说遵命，细胞听话，你的身体开始你论断自己。我要给大家举个例子，虽然你可能会笑，但是愿你看见真理。我现在要给大家看的这节经文，很多传道人都不讲。你知道，我好几年来很少听见有人讲这一段。我告诉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解释就必有罪。所以现在我要跟大家分享这节经文，这节经文和食物以及美酒有关，好吗？在罗马书14:21讲到了。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，叫弟兄跌倒，一概不做才好。好，如果你弟兄不吃肉，就别在他面前吃肉，不要吃会使他跌倒。好，爱比你可以吃肉喝酒的权利都重要，大家都明白吗？然后说你有信心，就当在神面前守着，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。这里的前后文一定要看前后文，虽是讲食物，但却有重要的功课。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，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，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。我来解释为什么许多人都不讲这节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无法解释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。那些不相信恩典的人，恩典的福音，不相信耶稣宝血有能力永远拯救我们，他们会说有罪就要下地狱了，连吃个东西也不行。答案就这么简单，这样的定罪出于神吗？当然不是。让我非常明确地告诉你，清楚强烈地说明，定罪的确存在，但不是出于神。我要好好的来澄清，同一个字，这里提到有罪，希腊文是 katakrino， 这个字也出现在罗马书8:34，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 katakrino， 这里定罪就是 katakrino， 同一个字。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在在神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。有人说希腊文结构其实是这么说的，谁能来定罪呢？基督会定我们的罪？不，他是为我们死的，又为我们复活，而且还在为我们代祷。所以基督徒都不再定罪，这不是出于神。但是这 katakrino 是什么？当你若你圣经说，回到经文上，圣经说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，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，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，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。一定有些东西，比方说某人觉得不该吃肉，但另一人说服他吃，他的良心不安，或是喝酒。好，有人说没关系啊，真的没关系，喝下去吧，他真的喝了，内心被定罪，他只是心里不舒服。定罪一词 katakrino 前半部 kata 是用来加强语气，是严重的情况，不是要下地狱，但是他会陷入某种忧郁或疾病或其他东西，因为他有罪恶感，他因为吃定自己的罪。我从神那里得着这信息已经有一阵子了，但你能相信吗？牧师自己要传讲这信息的牧师，昨天我太太在分送，就在我们家里分送凤梨酥，美国的朋友们，那是一种凤梨点心，很好吃，农历新年会吃的。好的，他正在分给大家那些凤梨酥，当时我有点饿，在为你们准备信息。我拿了一块，然后放进嘴里，整个囫囵吞了下去，整块吞下去，完完整整，我没有咬，也没嚼，就吞了，我就是这么饿。然后又吃了一个，又囫囵吞了下去，我走来走去，跟女儿聊天讲话，又去拿了一个，又直接吞了下去，到最后在我发现之前， 我违反了自己的原则。关于凤梨酥，我有个原则，不超过三个。这并不在立位记里，是在平约瑟书。别笑，你也有自己的书卷，所以魔鬼好要注意，其中有重要的真理要注意听了。我问我太太，我到底吃了几个？她跟我说别担心了。我说我觉得我吃了六个，或是七个。你会发现定罪悄悄侵入，妹妹。然后，我里面有个罪恶感，我真是不应该。在我的脑子里面有一个信念，错误的信念，只要你吃，只要吃了，虽然偶尔吃，只要你吃了七个，就会变胖。我被定罪，我有这个，我在准备这信息，大家明白吗？结果呢，我也接受定罪。为什么？因为许多年前，根深蒂固的观念，可能读了什么，只要你吃了，你知道，弟兄姐妹，你不会因为一天吃了七个就变胖。各位，是你的生活模式。若你每天都吃七个，那就有问题了。但人类面对控告时，就是那么脆弱。就连在这部分，圣经说，你吃的时候若疑惑，你就会落入定罪当中，已经存在了。同一个字 katakrino 用在当神说要按理领主的圣餐，因为神不希望你被定罪 katakrino 与世人一起，所以从前后文看，定罪指的是神不想要你早死，神不要你生病，因为这是在外面世界里的 katakrino。 在世上生病很普遍，早死也很普遍，但以主的晚餐为前提来看，神将供应赐给你，你不需要再生病，可以得医治。你不需要再软弱，你可以刚强。你不需要时候未到就睡了，而是会长寿。所以神不要我们还是一样受到定罪，和世界一样被定罪。这出于神吗？不，这是亚当犯罪后的判决，有种定罪进入了世界。 Amen。 这判决就是只要犯罪，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献上赎罪祭，也就是说你会献上身体的健康，思想的健康。有些人会毁掉自己的人际关系，有些人他们就是无法与其他人亲近，于是女朋友便一个换一个，可能他们在身体上亲密，发生性关系之类的，但心灵却无法亲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觉得自己配得到爱，只能做到表面上的身体接触，不知道自己正在伤害自己。可能是年轻时某些信念进入他们心中，根深蒂固，当他们一与人亲近，有人爱他们，就会去搞砸。女生也有可能会去搞砸，有些人就是会搞砸自己的关系，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做，因为内心深处他们不相信自己配得到健康亲密的关系。所以当你吃，你说我觉得我不可能变得健康，不可能变瘦，我觉得一定会变胖、变丑、变老。朋友们，在看见我的脸之前就已经看到我的小腹。听好了，难道只是一个小小控告就能让人觉得很糟？不，我觉得不止如此。魔鬼知道的，在他可以偷窃、杀害、毁坏之前，因为他需要你接受，你觉得有罪恶感，你接受了。本质上，你是在说你没发现，在你接受控告时，你在说耶稣，你做的不够好，还没完成。神，你不满意耶稣做的。对，魔鬼，你说对了，这就是你表达的。那要如何辩护？就在福音当中，我们宣告在基督里我是神的义。当魔鬼说只要吃七个凤梨酥你就会变胖，你要回答在基督里我是神的义。 Amen Amen。 好，有些听见我信息的人会说，哦，屏幕师，你是在说大家爱做什么就能做什么？大家并不笨，他们懂。看看我分享的见证，在我的著作里都有，还有各位在教会里听过的见证，你知道他们突然就圣洁了，就在宣告了在基督里我是神的义。许多时候他们之后就不想犯罪，但问题就是魔鬼一直在控告他们做错了什么，还有没做到什么。定调就是在基督里我是神的义，用法律名词对抗控告。你不可以只说，哦，神爱我，所以魔鬼不管你说什么神爱我，不能这样，必须有合法的回答。合法的回答就是在基督里我是神的义。神的义是一个司法名词， 马丁路德是这么说的，我很喜欢，耶稣，你是我的罪，而我是你的义。很有力的陈述，十字架上有属天的交换，耶稣成了我们的罪，代替了我们，我成为他的义。若说我不是个义人，就是在说耶稣没成为我的罪，否定了十字架的工作。大家明白吗？都了解吗？好，再看一次彼得前书。好，回到圣经，把它讲完。罗马书十四章，若有于心而吃的，就必有罪，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。所以若你想吃甜点，凭信心吃。我要告诉各位，当你凭信心吃，你里面的一切都很平安。 Amen， 主啊，我为这食物感谢你，祝福这食物。 Amen， 吃吧，不要定自己的罪，你不会变胖。翻到彼得前书五章就要结束了，请看，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它。抵挡一词希腊文是 antihistamine， 是不是很有趣？ antihistamine 抵挡是抗组织胺的英文，医生会开的。什么时候会开？在你感冒或你过敏时，对吗？ antihistamine 抵挡，你该如何抵挡仇敌？用坚固的信心，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。弟兄之情很特别，姐妹之情也是，神要你知道，特别在征战时，魔鬼想要孤立你，他想要你以为只有你有这个问题，因为你是个很奇怪的人。你看你的朋友啊，大家都很开心，看看你脑中那些奇怪的想法，只有你会这么想，只有你会半夜睡不着，只有你有忧郁症，只有你。而问题就是魔鬼喜欢孤立人，就像在格拉森被鬼附的，只有他一个人，没有别人，孤孤单单独自一个人伤心，他一直伤害自己，有自杀的倾向。注意，他孤单一人，这是仇敌的工作，让人产生反社会行为，使你孤立远离人群。也许你认为我们容易连结，其实我们只是透过社群媒体看似如此，实则不然。我们与人接触变少了，也没有沟通，文字虽多却很孤单。放下手机，面对面说，大家都在同一桌，却还是这样。我看见牧师们打简讯，放下来，我在这儿，他们互相传，在同一桌。我很想抢过来然后丢掉。这是仇敌的工作，让人产生反社会行为，使你孤立远离人群。也许你认为人之间的关系变好了，其实只是透过社群媒体看似如此，实则不然。人与人接触变少了，也没有沟通，文字虽多却很孤单。放下手机，面对面说，大家都在同一桌，却还是这样。我看见牧师们打简讯，放下来，我在这儿，他们互相传，在同一桌。我很想抢过来然后丢掉。但是现在他们会说，在看圣经是圣经软体，我在读圣经。人之间的连结越来越少，虽然似乎很多，虽然我们在网络上似乎有很多交流，很悲哀，我们跳过了关系中面对面的亲密，这已经是另外一个议题了。但是只要我们能坐下来，牧师们常常坐，牧师们都知道要常常对彼此敞开。我会问，会不会睡到一半惊醒，没有原因就醒来，结果睡不着，然后开始胡思乱想，觉得家人好像会出事，觉得未来没希望之类的。你觉得自己好像被黑暗笼罩，黑暗的思想发生，有经历过吗？有人回应，牧师，这几天我有这种感觉，对吗？所以弟兄在交流时便有这影响，你突然发现，嘿，我很正常，我也很正常。 Amen， 我们都受到攻击，为彼此祷告吧。你需要弟兄的交流，小组就是最好的地方。你需要有朋友，神要大家能连结，不应该做独行侠，就连独行侠也有伙伴汤头。神要你和其他人建立关系，大家 Amen 吗？不要只是来聚会然后就走，要交朋友，建立关系，在小组里，在服侍团里要交朋友。我是说，找到一些人是你在沮丧时可以联络的，当你分享时，奇妙的事发生，只是开口分享，一半的重担都消失。 Amen， 其他的神会处理。姐妹之情也是一样，神要你有。好，最后一段记在脑中，一起看最后，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。什么是坚固的信心？坚固的信心就是，我已经要结束了，坚固的信心就是坚定地说，在基督里我是神的义，我是公义的。我怎么知道这是指因信称义？因为再给大家看一节经文就要结束了，翻到加拉太书三章，这里的信心，注意，抵挡他，坚固的信心是特定的。今天请看这里，今天当别人问你你的信仰是，你说我是基督徒，但以前保罗不是这么说的，当他说信心特定的，都是指因信称义。所以这里说，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，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，只眷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。还没信心时，这里的信心是特定的。英文圣经看不出来，但在希腊文里用的是定冠词，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。牧师，你怎么知道指的就是因信称义？下一节前后文，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这样一看就知道是因信称义。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，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。所以当魔鬼来控告你时，你要说什么？就在你晚上熟睡时，魔鬼把不好的想法带来，或不好的画面，说在基督里我是神的义。奇妙事发生，因为只要你这么说，是我有罪，或你接受一点，就是在说神是个骗子，或是魔鬼说对了，神并不满意耶稣做的。同样的，当你说在基督里我是神的义，你就是在说，在宣告神很满意耶稣做的，耶稣代替我献上完美的祭，他的宝血完全满足公义的要求。 Amen。 而且我是公义的，因为耶稣的工作很完美，他成为我的罪，我现在有公义的地位。魔鬼一旦听到这个，立刻逃跑。原因请仔细听，若魔鬼毁谤义人，你的每一个罪都被记录了，没一个逃掉，而且所有的代价都已付清。若魔鬼还是毁谤，那么神公义的宝座，公义宣告你是公义的，说你是不义的，是不公义的。因为耶稣为你牺牲，所以若你宣告神的话， Amen， 就说你已称义。结果魔鬼还来用控告攻击你，你说在基督里我是神的义，不管是口里或心里宣告，你要知道魔鬼就糟糕了，他变得有罪了。听好，在司法法庭上，如果控告者是诬告，那么那个人就会变得有罪。你指控无辜方该有什么罪，你就有什么样的罪。解释一下，如果控告者目标是某个人，他可能控告某人谋杀，只是谋杀而已。不，这控告是要人死，目的是要判死刑，目的是要置人于死，因为谋杀的刑罚就是死刑。好，如果这是一场诬告，那么控告者便有罪，就跟被诬告者的一样，因为他要对方死，结果自己变成谋杀者。一旦当你坚定站立说在基督里我是神的义，一切全回到魔鬼身上，他不敢欺负这样的基督徒，明白吗？因为他要承担刑罚了。明白我说的吗？最后，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，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，不管你是读到的或是听到魔鬼控告你的话，或是他人，魔鬼常常利用人。当你看见攻击你的话，只要说我斥责所有言语，不要斥责那些人，我斥责这些言语，拒绝他们，因为在基督里我是神的义。大家都明白吗？但这可不包含那些纠正你的，因为他们是爱你的，因为爱你才希望你进步，所以要小心分辨，不要只是发脾气。但许多时候魔鬼利用人来控告你是很不明确的，他们控告你没做对的或没做到的，就只是控告，你要在心里说奉耶稣的名我拒绝。若你身边亲密的人是这样的，说奉耶稣的名拒绝，或是你的母亲过世，父亲也过世，在成长过程中他们说你没用，总是这样总是那样，现在都还影响着你，奉耶稣的名说我拒绝， 你不需要定罪你的父亲或母亲，只需要拒绝那些话，奉耶稣的名全丢掉，并宣告在基督里我是神的义，然后开始富足。因为盗贼必须停止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你要知道的，就是在基督里你是神的义。 Amen， 赞美主。在场所有人请低下头，闭上眼睛，我要为你们祝福祷告。特别在下一周，当你旅行或到别的地方拜访，我希望你在正确时间出现在对的地点。我要宣告祝福临到。你知道吗？你的心里说，不，我不配得祝福，也许是潜意识，但各位一定要明白，耶稣付了代价，全都在他宝血里保护。让我们用耶稣宝血彼此遮盖。 Amen， 赞美主。祝福之前，若你说，屏幕师，在离开之前，我想要知道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做的是真真实实的，我要罪得赦免，我要更丰盛的生命。若这是你，现在请跟着我一起从心里祷告，说，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赐下你的爱子，我主耶稣基督，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，代替我受刑罚。感谢你到了第三日，你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宣告了我所有的罪都被挪去。我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主，因着他的宝血，在你眼中我是义人，我的祷告就是义人的祷告，所有义人的祝福都属于我。天父，感谢你，奉耶稣的名，大家一起说 Amen。 请各位起立，每个人都举起手来，现在用耶稣基督的名，凡听到我声音所有忧郁的灵，我要命令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地狱来的污秽的灵、污秽的忧郁的灵，放开这些人，释放他们。现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所有透过转播收看的朋友从忧郁中得自由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天父，我祷告在接下来一周，天上的光会照进他们的心中和脑中，穿透这些部分，有错误信念的、错误概念的、错误荒谬思想的，天父，我祷告天上的光从心中和脑中将这些都除去。他们错误的相信了，而这些错误信念导致焦虑、恐惧、担忧和忧郁。天父，我祷告，主啊，你要照亮这些黑暗，照亮他们心中自己都不知道的黑暗部分。天父，我祷告你的光要进入，释放你的百姓。主耶稣，你说过，若神子释放你，你就必得自由。主耶稣，谢谢你赐下只有你能给的自由，奉耶稣的名为这自由感谢你。天父，我祷告在下一周，你将你的百姓在对的时间放在对的地方，享受你白白的恩宠与你的良善，带着你的恩宠，不管你去哪里，到哪里去拜访，天上的父，我祷告你会在对的时间把他们放在对的地方。天上的父，保护每个听见我声音的人，透过耶稣的宝血，透过你所差派的天使，好像火墙围住，保护他们和家人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在接下来一周，每个听见我声音的全家人会受看顾保护，因有神的使者像火墙一样围着每个人，释放他们。天父，不受仇敌任何的攻击，远离所有疾病、病痛、意外、伤害、危险，还有恶者的能力。因有耶稣基督的宝血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大家一起说 Amen。 神祝福你，称颂宝血要稳定，要警醒。神祝福你。